主内长辈弟兄姐妹们平安，这时候让我们一起的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打开你的话，求主你帮助我们听到也行道，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人们常说婚姻有七年之痒，也就是说婚姻到了第七年，可能会因为婚姻的生活的平淡规律而感到无聊和乏味，这个时候会面临婚姻生活的一次的大考验。如果成功度过了这个时期，那么婚姻生活相对的来说就更为稳定。而过了七年之后，结婚纪念日最重要的便是结婚十周年的纪念日。结婚十年是什么婚？结婚十周年是戏婚，说的是两个人的婚姻如戏一般的坚固，不会轻易的破碎。感谢主，福康灵聚会有惊无险的度过了七年之痒，上帝的保守与坚固来到了第十年。就如这个戏婚所指，愿福康灵聚会如戏器一般的坚固，不轻易的破碎。但我更盼望福康灵聚会却不会像戏一样的冰冷，如戏一样的刚硬，失去了起初对神对人的爱。弟兄姐妹，今天教会的存在是要借着我们将爱扩张，把上帝的爱扩张出去，把福音广传。但是我们知道爱的功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今天在教会中，如果我们要的是一个完美无瑕疵的群体团契小组，弟兄姐妹，那我们真的就是走错地方了。就连耶稣也说，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遭罪人。而另一个真相是，我们发现自己也不完美，我们也是有瑕疵的，我们也是有瑕疵的。那么弟兄姐妹，像我们这样不完美的人，有瑕疵的人，如何与其他不完美的人一起共处呢？我们要如何追求社群的生活，彼此相爱的生活呢？弟兄姐妹，首先我们要必须要认识到的一件事，就是说你和我我们都是为了社群而造的，这个是上帝对我们生命的盼望。提摩太凯勒在一次的访谈中谈到了社群对基督教的意义，他指出没有独行的基督教，没有独行的基督教。耶稣基督留下了教会，这意味着耶稣升天后，耶稣留下了社群，世界将通过社群的本质来认识神。再说一次，世界将通过社群的本质来认识神。如果我们彼此相爱，那么世上的人就会认识神。圣经里面有关社群的其中一个最精彩的故事，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一个摊子和四个朋友的故事。相信这也是大多数的人非常熟悉的故事之一。弟兄姐妹，对于这个摊子而言，能够有这四位朋友，能够有这份的友谊，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为什么？因为他的身体状况对于交朋友是非常不利的，因为他有一个很明显的标签，就是有瑕疵的。即使在现代，对于那些肢体有残缺的人，他们其中一个要面对的困难，就是得面对所谓的正常人的态度与眼光。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一些的商店，你会发现在商店的一区的商品特别便宜。我每一次回家陪我的父母去逛超市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要来这一区走走，因为如果运气好的话，在这里你可以以便宜的价格买到好货，就好像一包苹果里面有六粒苹果，如果你幸运的话，六粒的苹果都是美美的，有时六粒里面却有一粒不是太美的，或者是一粒大木瓜，它的一小部分有一个小黑点。不过我的父母不会有什么埋怨，为什么？因为每一样的商品上面都标上这样的一个字，是有瑕疵的。这里就有一个原则，这里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不告诉你说这个商品哪里出了错误，你必须自己去找。而当你买了之后，是不能退还的。所以，如果你要的是完美的货品，那你就走错地方了。但是如果你在这里购买商品，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必须按着它的样子购买它。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瑕疵的，然而上帝却照着我们原本的样子来爱我们。是神自己先爱我们这些有瑕疵的人，不完美的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靠着神的爱来彼此接纳，彼此相爱。在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说到，爱里没有惧怕，完全的爱可以把惧怕驱除。在爱中健全的家庭，在爱中健全的教会才有可能被建造。因此我要邀请大家一起的来扩张爱的容量，来建造教会。首先扩张爱的容量是要彼此要有信任，扩张爱的容量是彼此要有信任。弟兄姐妹，今天这个故事里面的摊子有很明显的一个的标签，就是有瑕疵的标签。它是一个摊子，它就生活在一块三尺宽六尺长的褥子上，必须有人怎样喂它吃，帮它穿，帮它翻身，抬它到它想要去的地方。我想它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必须怎样，就必须厚着脸皮请求旁边的人帮助他，而他得克服对旁边的人的这种的依赖感。当他必须在他们的面前表现出需要帮助的时候，也会担心他们怎样看他。而且当我们让别人看抬我们的褥子的时候，其实是我们最无助的时刻。当我们被人抬我们的褥子的时候，是我们最无助的时刻。为什么？因为若不小心有人松了手，我们就会从褥子上翻倒，会使我们受伤，是在一次自暴其短的时刻。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褥子，这个褥子代表了人的破碎与不完美，是我们想隐藏起来的小小瑕疵的标签。或许你的褥子是你难以控制的脾气，对心爱的人乱发脾气；或许你的褥子是一个坏习惯，是一个无法控制的瘾；或许你的褥子是无法信赖别人，需要掌控一切，你也无法表达内心的话；或许你的褥子是一个不能说的秘密，是你过去错成的大错，到如今仍然感到罪恶感；或许你的褥子是你的自卑感、挫败感、孤独感。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路子。然而，也许我们也有这样的时刻，就是我们要伪装自己没有路子，表现出自己是健康、强壮、乐观、开朗，周围的人也许都认定我们没有什么大问题。曾经有一位弟兄这样的跟我说，团契里的人并不认识我，若他们发现真正的我是怎样的人，知道我真正的感受，他们可能就不爱我了。弟兄姐妹，我们的路子往往是我们最不引以为傲、最想掩饰的。我们也往往以为，一旦别人知道我们的弱点，就会远离我们。但弟兄姐妹，事实上，深厚的关系的连接点，正是我们的软弱。唯有容许别人看到我们的路子，彼此互相帮助，才有机会得到痊愈。我再说一次，唯有容许别人看到我们的路子，彼此互相帮助，我们才有机会得着痊愈，因为这一切都源自于爱。这个摊子有一群愿意彼此信任的朋友，按照社会的标准来看，这个摊子本来应该和这个四位朋友之间有很大的距离，但现在却成为了他们彼此服侍、彼此接纳的良机。他们彼此面对彼此的软弱和需要，大家彼此关心、彼此接纳、彼此服侍。最近我的睡眠非常不好，我知道这是因为压力。弟兄姐妹，你知道吗？面对镜头是压力的。我真的好希望我们快快的能够回到实体的崇拜。失眠是痛苦的，因为晚上你睡不好，就会影响第二天的工作。我记得以前有一个长辈，他告诉我，他说，你不能告诉弟兄姐妹你的睡眠不好，因为这是不好的见证，牧者怎么能够睡眠不好？我还真的不敢说。一直到有一天，我需要和我的长老开会，但因为我的精神真的不好，我坦白的让他知道说我失眠了。我心里想，算了，豁出去了，如果长老要怎么想，我也没办法。不过弟兄姐妹，当我说出来了之后，我只看到一双关心我的眼神，没有一点的质疑，没有一点的批判，而且我的长老还不时的信息我，关心我的睡眠。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说出口的时候，我深深体会到的是，我的褥子，我失眠的褥子，我压力的褥子，有人在帮我抬。弟兄姐妹，如果要在团契小组建立深厚的友谊，我们绝对无法总是扮演强者。有时候你必须信任别人，让别人来帮你拿褥子，因为社群的存在绝对不是为了社群本身或是社群自身的荣耀。社群本身绝对不是一个目的，而是一个指标，指向更远更深的目标，就是呼召众人彼此相爱。按照故事的发展，我们知道这四位朋友赴汤蹈火的把他们的朋友这位的摊子带到耶稣的面前。这四个人一心围着朋友着想，没有任何的困难能够拦阻他们。他们以决心、勇气、爱心来服侍他们的朋友， 他们为了朋友拆屋顶。想象一下，你是褥子上的那一个人，你要被朋友从屋顶垂进屋里，这也许是你生命以来最大的冒险，会不会不平衡被翻倒下来？你会想，我可以信得过这些朋友吗？绑在褥子上的绳子会不会在半空中断了？弟兄姐妹，这里全靠的是对彼此的信任。范尼云神学家在他的著作里写道，没有所谓的理想群体，社群是由许多人组合而成的，带着所有的成员的丰富多元，也有他们的软弱穷乏，在当中人们彼此接纳宽恕，彼此敞开心的深谈。社群的基础是人性与信任，更胜于完美。我再说一次，社群的基础是人性与信任，更胜于完美。弟兄姐妹，想一想，你的褥子是什么？你会向谁显出自己的软弱与挣扎？你会请谁为你代祷？你会让谁看到你的破碎？你的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弟兄或姐妹？也许是你的小组组员、一位的长辈、家人。弟兄姐妹，你可以怎样开始在彼此的关系上晋升呢？我们真的是求主预备这样的属灵朋友在你的身边，彼此的关爱，在人生道路上不寂寞，有人与你一起抬你的褥子，一起的迈向更健康的身心灵。第二，扩张爱的容量是要使人与神和好。摊子的这四位朋友又如何呢？弟兄姐妹，从他们的行动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对这摊子的关爱。他们的心就是要让他们的朋友接近耶稣。在第六节经文说，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这里的记载不是这个摊子的信心，而是四个朋友的信心。弟兄姐妹，若非这四位朋友，这个摊子不可能见到耶稣。若非这四位朋友冒险拆屋顶，这个摊子不可能靠近耶稣。他们一心只想着他们的朋友，就是希望自己的朋友可以见到耶稣，希望耶稣可以医治他。弟兄姐妹，当耶稣看到从屋顶垂下的摊子的时候，耶稣对摊子说，孩子，你的罪赦了。弟兄姐妹，耶稣看到的是这个摊子内在的需要，耶稣知道这个人需要被赦免，需要与神和好，就如同他的身体一样，也需要被医治，他的心需要被医治，他的身体也需要被医治。这个摊子他应该没有想到耶稣会谈到罪的问题。有人问，那摊子如何犯罪呢？有人这么说，当我们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也许我会觉得自己还是挺不错的，还是一个相当谦卑的人。不过当我与别人共处的时候，听到别人一直在称赞某个人的时候，我们的心里会不自觉的不舒服。当我们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也许我会觉得我自己还挺有怜悯心的，看到感动的画面，心中会感动，会流泪。不过当我们与活生生的人共处，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必须花费精力时间，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自己不如自己想象中的那么为他人着想。弟兄姐妹，社群这个地方会让我们看到自己的极限、恐惧与自我中心。所以弟兄姐妹，我要鼓励你，不要抗拒社群， 不要抗拒团契、小组任何聚会的活动，因为那是神所赐的其中一个良机，让我们去面对真实的自己。这是一个迫使我们去正视罪的一个地方。社群不仅是一群人住在一起，彼此相爱，那是心灵复兴之处，是神和好之处。我再说一次，社群不仅是一群人住在一起而已，或者是彼此相爱而已，而是心灵上的复兴之处，是与神和好之处。这两年，福康灵聚会增添了三位长辈在我们的当中，就是安哥卓木，还有安迪淑珍，他们已经是70、80的长辈。他们怎么会来到我们的当中呢？是透过他们的邻居甚至弟兄，他们来到福康灵不久，有一天安迪淑珍就对我说，他们想要成为我们的会友，因为他们喜欢福康灵，觉得福康灵很温暖，很有爱。你知道吗？当我听到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另外一位是春兰姐，一位已经80岁的年长者，她是由守清姐妹带来的。感谢主，去年春兰姐接受主，最近她还主动的告诉我说，她明年要受洗。弟兄姐妹，他们这三位长辈都是由朋友带来教会。当初我看到他们三位来到我们的教会的时候，我心里还挺担心，因为一眼望去，福康灵70%是50岁以下的人群，我们没有乐龄团契，我在想他们要怎样的融入我们。但我要感谢主，是主的爱激励了弟兄姐妹很自动自发的接触我们这三位的长辈，他们现在也积极的参与小组。我们感谢主，我们真的是求主继续的激励我们每一个人。神就是透过我们把他的爱传开。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把人带来小组，带来团契，也许凭着你自己的能力你会很累，把人带来，让我们整个的小组一起出动，一起帮你服侍你的朋友或你的家人。我也告诉弟兄姐妹，我们要主动，当看到有新朋友进到教会的时候，不管任何人，我们每一个人学习主动关爱。因为你不知道，因为你的一句关心的话，你知道吗？他的生命可能就从此改变。因为你一句的关心的话，他的生命就从此改变。我要在这里给予福康灵聚会的弟兄姐妹肯定，我们对人的关爱是有目共睹的。我期盼在疫情之后，我们能够重返教会，我们要继续的保持对人的关爱。最后，扩张爱的容量是神对每一个人的呼召。扩张爱的容量是神对每一个人的呼召。弟兄姐妹，这个屋子里还有其他的人，就是那些教导律法的经学家，他们虽然准时到，而且也坐在其中，不过他们没有朋友可以带到耶稣面前来，他们没有朋友。我们从距离和身份来看，与众人比较起来，经学家是比较靠近耶稣的。他们虽然靠近耶稣，但他们的心却远离耶稣。第六节说，他们心里议论耶稣。耶稣的心，弟兄姐妹，耶稣的心就如米迦书6:8说的，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什么是善，他向你所要的又是什么？无非就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 谦虚谨慎与你的上帝同行，这是耶稣的心。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这一群跟随耶稣的人必须明白这一点，我们的信仰生活不能只是停留在参加教会许多的聚会，参加许多的服事，或者是观看许多的布道节目，或者是背了许多的圣经经文。这正是坐在那里听耶稣讲道的经学家的写照，灵命成长成熟的信徒在其中，灵命成长成熟的信徒其中的一个表现是会去爱人，会更加的去关心人。在马太福音22章37至39节，耶稣说，你要全心全性全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最重要的第一条诫命。第二条也和他相似，就是要爱人如己。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仍然四处可见着，我们今天仍然可四处可以见到带着褥子的人群，在友谊里，在婚姻内，在教会中，有些人的褥子可以很沉重，很令人难堪。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贴近耶稣的心，让我们贴近耶稣的心，爱耶稣所爱，看到别人的需要，学习一起的彼此抬起褥子，拆屋顶，将爱付诸行动。爱的行动不是一个人，而是每一个人一起。这样在爱的道路上，在抬褥子的过程，你就不会觉得疲倦。福康灵聚会蒙了上帝的恩典与保守，过了10年，这10年中许多的弟兄姐妹在爱中成长，大家一起承担教会的各项服事，一起同心的建造主的教会。在未来的日子，作为福康灵聚会的牧者，我盼望福康灵聚会不忘初心，不忘初心，永远坚守爱神爱人的心，因为这是耶稣的心。我盼望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小组，我们的团契，是一个一旦人进入之后将永远舍不得离开，因为在小组里，在团契里，在教会里，我们能够与神相遇，我们能够得到医治，成为完整，就像这个摊子一样，遇见耶稣之后，他的身心灵都健全了。让我读一段的经文，出自约翰1、2、3书，这也是今年福康灵聚会生命小组所选用的一本书，作为全年的小组查经。我想借此经文来彼此的勉励。在约翰1书4章7到11节19节跟21节，亲爱的，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凡是爱人的都是从上帝生的，并且认识上帝，不爱人的就不认识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爱。上帝差遣他的独生子到世上来，要使我们借着他而活。上帝的爱就在我们中间显明了，不是我们爱上帝，而是上帝爱我们，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上帝既然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应当彼此相爱。第19节，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21节，爱上帝的也应当爱弟兄，这就是我们从上帝领受的命令。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扩张爱的容量，一起的来建造教会，让上帝的名在这地被高举。这时候，让我们一起的来 祷告。主，愿我们常常贴近主的心，爱主所爱，愿主使用我们，扩张我们的境界，成为主你爱的管道，成为主你福音的出口。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